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课程节目。那这总共有24节24堂，本课呢是第14课，非常欢迎您收听。我是黄雅阁博士。在过去这些课程当中也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我在科学与神学方面两方面都有一些训练。我本行是电机，并且专攻在太空机器人学上面，所以我第一个博士是在这个领域范畴当中。然后在将近有14年15年的时间，在美国太空总署战胜太空中心带领一群差不多将近40位的工程师跟科学家一起来从事太空机器人学的研究。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支持过非常多的太空计划，包括太空梭的计划，包括国际太空站的计划，包括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计划。从1997年以后呢，我进入到神学院，一边工作一边在神学院里面进修。在神学院里面拿到第二个在神学领域上面的博士。我是专门研究在宇宙精密的调制，在护教学以及在布道上面的应用。所以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服侍，也在教会里面牧会。希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各位传道同工能够了解圣经与科学没有冲突。科学是了解这自然的一个解释，在科学呢与圣经本身没有任何冲突。科学有可能会冲突是我们在解释圣经上面有可能会错误。所以在过去这些年日里面，有些人坚持说圣经上面创世纪里面的6天一定是24小时一天。其实这种说法是在最近这些年在19世纪以后才有这样子的坚持，这样子的说法。在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位，有人说是第一位神学家，就是圣奥古斯丁。我们看圣奥古斯丁与现代科学时代不受任现代科学任何的影响。圣奥古斯丁是第4世纪第5世纪的人，大概出生在主后350几年，然后过世的时候大概是主后400多年。所以他是从第4世纪到第5世纪在北非出生的一位圣徒，将基督教的信仰圣经，尤其新约圣经里面能够很系统的叙述出来，能够做很系统的叙述呢，他大概是第一位。所以我们一般说圣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的系统神学家当中的第一位。圣奥古斯丁甚至在他的著作当中都说，这宇宙天每一天的这个解释 应该不是每一天是24小时的解释。圣奥古斯丁很清楚讲说，神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对神来讲的话，每一天是24小时没有任何的意义。神创造的话，对他来讲的话，瞬间就可以创造，为什么需要一天要24小时排6天呢？所以圣奥古斯丁对这个宇宙的创造究竟多少时间，他的教导是说，我们要很小心，不能说将一天做24小时这样子来的解释。所以既然在远古时期，在现代科学发展将近1600年之前，那个时候圣奥古斯丁就看在读圣经的时候，并没有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的时候，他就已经体会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日并不是24小时一日。那的确的，我们看到现代的神学家，尤其圣经学者，在旧约的圣经学者，我们有好多位，在比如说 Walter Kaiser 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旧约圣经学者，他是希伯来文的专家，他在解释希伯来文专家的时候，看到这一日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一日的日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叫做 Yom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有三种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是当作白天，白天就是从日出到日落叫做用。第二个呢是从晚上的日落到第二天的日落叫做一个用。这是传统上面犹太人当作一天，每一天24小时计算，是从一天的日落到第二天日落。第三个用的直接的解释用意可以当作日子。所以他也很清楚的解释，他说在神所创造的这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这日并没有必要要去解释成24小时，因为这三种解释、这三种的翻译都是正确的。在创世纪里面，用这个字同时有翻译成日，也有翻译成日子。日子很明显，在神创造的那日子，那日子显然不是一天24小时，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所以这个日用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应该是一段的时间。所以坚持说这宇宙只有6000年，神的创造每一天是一定是24小时一天，这是实际上在过去这100年里面的这个现象而已。实在讲也是在基督教当中只是很少数的一些人，虽然他们讲的声音很大，比如说像亨利·莫里斯啦这些，他们所提出来的所谓这些科学实在都是假科学，没有任何在真正在科学领域里面的科学家承认他们所说的任何的学说。所以我想这个大家要特别了解，在科学当中很清楚能够测量出来宇宙的年龄。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时间对神来看不是需要一定是要24小时的。那在21世纪的人呢，我们就要特别来看，究竟宇宙是137.5亿年的话，那地球的历史呢？有人说好了，那宇宙既然那么长，那我们就不管它，我们说你可以测量出来，那宇宙就那么长好了。那地球那一定是只有7000年，这也讲不通的。为什么呢？他主要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是137亿年前。然后地势浑存虚空，他把那地势的那个势呢，故意把它翻译成地，变成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变成了神再重新造这个地的时候呢，是只有7000年。这样的解释实在是在曲扭圣经。圣经里面并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可是我们从科学当中计算当中去测量，可以找出来地球的年龄。在地球年龄当中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计算了，最清楚的能够看出来的地球的年龄呢，是用什么样子来计算呢？是看在冰层的层次。我用一个来做比喻， 我们知道树木都有年轮，在树木如果我们把锯开来的话啊，一圈一圈，每一圈呢，因为在春天夏天这树木长得比较快比较松，所以树皮呢比较松比较快，然后比较能够吸水，在冬天的时候就比较紧密，然后能够防寒，因为冬天呢它长得也比较慢，所以从一个比较疏松的城市到一个比较紧密的城市呢，我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树木的年轮，一圈圈的年轮。那从树木一圈圈的年轮呢，我就可以去算出来这个树究竟有多大，究竟有多老。那我们说大概世界上究竟最老的树你能够找出来多少呢？当然没有任何一棵树我们可以找出来活到四五千年的是找不到，可是我们有好几代的树已经死掉的碳化的树，死掉了以后呢，它在这个旧的树杆上面又长出新树上来，新的树呢上面又继续长年轮，所以我们可以从好几代的这个树代的几代的树呢，从旧的树杆接到新的树杆，然后即使这旧的树杆已经碳化了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数出年轮来。最后呢，在德国的中部我们找到一个最早最古老的树木的年轮的年轮表呢，可以找出来居然可以推溯到公元前8400年的这样时代。单单树木的年轮就可以找到这个最老的树木，推算到现在为止都可以推算出来超过10000年。所以7000年不管怎么算，第一个从最清楚的树木的年轮去推算都已经超过了7000年。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冰层。我们知道在南北极有很厚的冰基层，那这冰基层呢在最后呢在北极的地方葛陵兰的地方我们已经找到非常非常厚的冰层。那这个冰层呢我们可以钻一个孔，然后将这一个冰柱呢给掘出来，将这个冰柱掘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就发现每一年都像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每一年都会有沉积物在上面。冬天的沉积物跟夏天的沉积物当然不一样，夏天我们可以找到上面有树植物的这个花粉啊孢子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灰尘积载在上面，说哪一年有森林大火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有一层的积尘在上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所以看到冰层的层次，我们可以数算究竟这冰层有多少年龄，在南极在北极都找不同的冰层，然后从冰层跟冰层当中说究竟准不准确呢，那我就开始去数算年龄，有很多是整个地球的这样子的事件可以发现，比如说有火山爆发，那火山爆发这火山灰呢会飘到北极也会飘到南极，比如说有森林大火，在什么地方有森林大火，那在这个森林大火的周围，这个森林大火的这个灰的沉积在冰上面的话，在这个好多不同地方的这个冰层的这个 ice core 就是这个冰柱呢存出来，都可以找到同样的痕迹。那如果将北极南极各个地方找出来这个冰柱冰层里面的冰柱挖掘出来呢，然后去算一下最深的能够挖到差不多有15000英尺那么宽那么深，就差不多3190米那么深的这样子的冰层的这个冰柱都已经挖掘出来了。从3190米那么深的钻探的这样子冰层的冰柱当中，我们去计算一下，算算看，用显微镜里面看当中有多少层，去数算一下，最少可以总数算出来，它有74万年的冰层的一年一年的年层可以计算得出来，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可以数清的。当然在上层的比较清楚，在最底下的冰层呢比较不容易清楚，那可能也因为融化然后折叠在曲扭了冰层，可以按照保守的估计，以即使这样子的误差来计算的话，在最上面11000年呢能够它的误差大概会2%， 然后在最底下的这个冰层呢，因为压的比较底下呢，它误差可能最多可以达到 10%。 即使这样呢，74万年你就算 10% 差的也有70万年60万年。所以单单冰层呢，还不是讲到地球本身的年龄，单单冰在地球上面积的冰层的沉积层已经可以算出来有六七十万多层，那就表示有六七十万年冰已经沉积在上面了。冰沉积在地球上面还不单单代表地球的年龄，只是说至少在地球上面的天气气候每年所下的雪，然后沉积的冰块能够累积起来已经至少有六七十万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说从上一次冰河时期到下一次冰河时期，可能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了以后，所有冰融化了以后，再加上新的一次的新的冰河时期呢，那就算在一个周期当中呢，也至少有六七十万年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再计算看说地球呢的轨道变化能够导致气候长期时间的循环，叫做米兰科维奇的循环，那地球绕太阳椭圆轨道的偏心离心距离呢差不多差了十万年跟413000年的这两个循环，所以因为这两个循环呢彼此的共振跟配合呢，地球自转轴的倾斜呢产生了四万年的一个循环，那地球自转的角度呢渐次的变化，而产生了差不多19000年到23000年之间的循环。若用这些循环对古代的沉积物的规律性跟气候呢，然后来鉴别这些循环，可以精确的推算到地球上面的历史差不多要3000万年之久。那这些研究的结果呢，主要是根据由罗伯特·怀特教授，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也是剑桥大学地球科学系地理物理专家专业教授，他领导了有很多地球动力壳小组的研究，那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爱德蒙学院的院士。4-5年前那时候我到剑桥去修习科学与宗教课题的时候呢，也与他见过面他将这方面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就可以来再度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检验的时候，我们知道放射性测定，我们平常比较多知道的放射线测定呢，是测定生物的，用叫做碳14的测定。碳14测定呢，是因为生物呼吸进去的时候会吸收碳，所以当生物活的时候呢，它内部的碳的同位素的比例应该跟外界的比例是一样的，因为它吃东西呼吸进出循环呢，生物活的时候呢，它内部身体内部跟身体外部的碳同位素的比例应该是一样的。当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呢，我们就假设呢，这些内外的平衡的循环呢就已经终止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计算植物、生物、动物已经死的生物呢，它的年龄呢可以用碳14同位素与碳12同位素当中彼此的比例呢，能够计算出来这个生物在活着的时间的年龄大概与地球年龄的比较大概是多少。所以我们平常大概比较熟悉的这叫做碳14的测定。那事实上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呢有很多很多种，这最少有40种，最常一般使用同位素半衰期的测定呢，比如说是像卤啦、三啦、甲40啦、甲232啦， 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长，都是上一年的，用上一年的我们才可以测量比较长的时间。那像半衰期比较短的话呢，我们只能测量几百万年的。用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来看在岩石里面的，我们可以从岩石里面的它的同位素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各个不同时代的年龄的岩石，用同位素测量啊，这个放射线同位素的测量呢，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精确度呢，能够用好几种不同元素测量以后来共同比较，用这样子来测量呢，大概就可以算出来在岩石里面大概的它的年龄是多少。那用碳十四呢，大概可以鉴定出来恐龙灭绝差不多要6000年以前了。那究竟地球呢，如果用铅跟铀的半衰期，铅跟铀的半衰期来计算地球最老最老的岩石啊，地球呢因为有经过气候的变化将地表上面磨损然后冲到海洋里面，所以要很难不容易找到有很老很老的岩石，然后又每一次熔岩火山爆发又将地表上面的岩石又清干，所以呢不容易找到，所以我能够找到最早最早的岩石然后去计算的时候，就发现地球的年龄差不多是45亿6600万年，误差差不多是-200万年，用铀跟铅的半衰期的测定用这样可以计算出来了。所以我看到地球上面的年龄呢差不多是45亿6000万，45亿6千万与整个宇宙的年龄呢，整个宇宙年龄差不多137亿年，地球的年龄是45亿年，所以整个地球的年龄计算出来是整个宇宙年龄测量出来的1/3，那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如果算出来地球的年龄比宇宙的年龄要来得长的话，那表示说这个计算很显然有错误。那地球的年龄一定是要比宇宙的年龄要来得短呢，我们现在测量出来地球的年龄差不多是整个宇宙年龄的差不多1/3。用这样子计算了以后，然后发觉呢非常有意思的，地球呢在开始45亿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开始的差不多7亿年呢，因为不断的有 heavy bombardment， 有不断有陨石与陨星不断空击在这个地球的表面上面，所以地球表面上不断被融化，每次有一块大的陨石陨星撞击在地表上面呢，地球的表面因为高热呢就融化了，所以地球表面呢大致上非常的圆形，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撞击融化撞击融化，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前面的7亿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命产生。那地球在38亿5千万，差不多38亿5千万年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开始有生命。那在 heavy bombardment， 也就是在有很多陨石轰炸地球的这段前面的7亿年这段时间里面，一终止了以后马上有生命的产生。Thank you. 让我们想一想，这当中距离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但是整个宇宙历史的总共差不多只有 2% 的时间，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生命就马上产生了。如何能够让生命在地球上面的环境刚刚好形成的时候马上能够有生命的产生呢？这是在核尊进化论当中最大的一个谜。所以因此进化论当中在证据最微弱的最薄弱的这一环，就是生物怎么可能从无生物变成生物。我们在接下去会有好几讲的时候讲到生物怎么样子合成，生物合成最起码最基本的条件需要能够有什么，最重要要有个 DNA 啊，脱氧核糖核酸，要有 DNA 才能够携带基因，那 DNA 里面最少要形成有多少个基因， DNA 上面要有多少个按键，我们去计算的话它的几率几乎是零，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无生物怎么样子一下能够跳成为有生物，而生物呢，我们在地球上面找到这样子证据，几乎在 heavy bombardment， 在这个大量的陨石与陨星轰炸地球一结束以后，很快马上就有生命，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地球上面的生命如何的产生。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我们会特别与各位听众朋友与您分享，在生命当中很清楚的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生命的创造是神特别的创造，神创造天地，创造天，神创造地，都有他特别的设计，然后呢神又特别创造生命，最后神再特别的创造人。在创世纪当中有三处的地方特别讲到神的创造，然后有很多处的地方讲到神的制造。制造与创造有点不同，制造是用现成的材料来制造，创造呢是从无中生有。那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有讲到三方面，第一个讲到神创造天，神创造地，神创造生命，然后神创造人，这是神特别的创造。那我们再回到特别讲到神创造这宇宙，然后创造这地，地的年龄差不多是45亿年，宇宙的年龄差不多是137亿年。那这是我们现代的科学直接可以测量出来的，与圣经的教导没有冲突，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创造的每一日的日，本来的意思就是应该是创造的日子，所以并不是一天24小时的日，这是在旧约的许多旧约的学者都有证据的能共同支持的这样子的观点。谢谢您的收听。